生命中最初的蓝色。那年我八岁，在乡下外公家给他看守桃树林。那年他二十，从很远很近的石家庄放假回来。不知道是外婆的什么亲戚，他说他是来看桃树林的。不记得他是高是矮，是胖是瘦，只记得他穿着一件蓝色的衣服，总是微微笑着。暑假的时候，桃林最美丽的季节已经过去了，但是他告诉我，这里的空气可以给他写诗的灵感。那个时候我不懂诗，但是却固执地感觉从他的思维里面跑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美好的。这也许是我长大以后偏好诗歌的原因了。他似乎稍微地长了一点绒绒的胡子，那个时候我想，我要我也像他一样大就好了。我问他，石家庄在哪里？他告诉我，很远，和遥远的北京很近。那个时候我还只是在外公的村子和我家的镇上往来过，甚至还不知道县城以外的天空是什么颜色。于是我的心里居然涌出一些和年纪不相符的哀愁。我想他所在的地方一定很美丽，我看不到，我的视野内只有连绵的山。我问他，他的学校是不是漂亮的像个大花园？他很关爱地看着我，告诉我他的学校很漂亮，里面有许多狗尾巴花。我笑了，狗尾巴花是我童年最爱的植物，不知道我喜欢它在前，还是朋友们叫我狗尾巴花在前。反正我认为它很漂亮，他们说我也像它一样漂亮。我还很小，那个时候有时候我捏着自己的肩膀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很瘦很干瘪。我不停地照镜子，发现自己的头发很黄，脸圆圆的。和我瘦小的身体很不相称的臃胖。我偷偷地穿上小姨的裙子，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脱得起来。我从门缝中偷看来来往往的阿姨的高跟鞋，还有那个年代很流行的披肩发，我很难过，我很瘦很丑，我还没有发育呢。我不知道她喜欢什么，她总是很惊喜地告诉我，她眼中的世界多么的神奇和美妙。她对乡下的一切都感到那么的新鲜，那些只是我稀疏平常的事情而已。我告诉他一些事情，比如燕子怎么造房子，捉蝈蝈的需要他两个洞穴，把蝗虫的腿掰下来可以捏着大腿给人磕头，从河里抓到的螃蟹不可以吃肚子，里面会有许多的蚂蟥，而蚂蟥又是杀不死的，只能用盐腌它或者放在太阳底下暴晒。他总是很认真地听着，表现得像个小男孩，但是我总是怀疑我是不是说得很幼稚，在我本来就幼稚的上面又加深了一点点。但是他很喜欢听我讲，我就很开心。他告诉我，诗就是把人思想用音乐一样的语言表达出来。他说我平时说的儿歌也是一种诗，他很喜欢听，所以我就念给他听儿歌。我们坐在外婆家前面山头的石头上，对着前面更大的山大声地喊，毛桃毛桃不开花，外婆叫我吃年吧，年吧年吧没做好，外婆叫我吃猴枣。我和他在一起叫得很开心，但是继而又怀疑我的儿歌和他的诗到底有多远的距离。我知道我很傻很笨，而且幼稚的可爱。有的时候我坐在村头的泉眼上，任凭莲花托一样的泉水一股股地涌到我的全身。我无意地唱从小姨那儿学来的山歌，莲泉那个水哟，甜又长呀，姑娘那个心呀，烂又急呀。泉边的大哥放下扁担来，我比泉水美不美啊。刚刚唱完就感觉我的脸烧得厉害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学会这种歌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唱出来。我认为我不是故意的，但是好在他也不会这样认为。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，小的时候很贪睡，外婆说他看我睡得很香就没有叫醒我， 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外婆很轻描淡写地告诉我，她走了。我跑了出去，我知道她是消失在两边都是秘密的打烂碗花的路上。我可以想象那个蓝色的背影在这条路上消失的样子，我想哭，但是我找不到哭的理由。那条路很长很长，弯弯曲曲，我怀疑她在走路的时候是不是偶尔可以想到我。外婆说她走的时候托她转告我，她会给我其他学校里面跟我一样漂亮的狗尾巴花。很多年过去了，家只签了又签，我竟一直在等，冥冥中有收到狗尾巴花的愿望。很多年了，我带着对蓝衣少年不可及的向往来到了他曾经读书的石家庄，但是在这个并不美丽的校园里，我没有找到我童年最爱的狗尾巴花，心中竟有几许失落。我不知道他在哪里，是否继续写着他的诗，也没有知道他是不是很幸福，也许已经结婚了吧。他一定不记得我，当他见到我的时候也一定认不出来了。而他还在石家庄吗？我在这个城市的人群中分辨，却总也不愿意把任何的人想象成他。去年的暑假，我又回到了外婆的乡下，偶尔看到儿时叫我狗尾巴花的朋友，他拽着一个孩子在菜市场里讨价还价，我没有叫他。蓝衣少年走了，不会也不想他会回来。我不想看到他也会华发早生，也会随波逐流。他是我心中蓝色的亘古的记忆，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很劳累，无聊的爱情，疲倦的生计，厌倦的人情，没有别的，我只希望可以在记忆中续写至真至纯至美。